我今天要讲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监狱里还需要犯人们踩缝纫机吗？或者这么说，监狱的犯人们还有踩缝纫机的机会吗？经常坐牢的观众都知道，中国的监狱其实非常推崇所谓的劳动改造，也就是试图通过每天重复机械的体力劳动，重建犯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让他们改头换面，重新做人。这类体力劳动是不是真的能够在思想层面改造一个人？这件事我不想去争论。在这里我就关注一件事，监狱还能接到这类简单的代工订单吗？还能给犯人们提供简单机械的体力劳动的岗位吗？我在这里直接给出结论，没有了。监狱不再需要你踩缝纫机了，就算你想踩也踩不到了。对这件非常有趣的事，后面我将会给出全面系统的数据予以证明。首先我先说明一下背景。各位，你们必须了解两件事。第一，监狱的犯人并不能从事精细和复杂的工作，比如将华为或者富士康的精密电器生产线搬到监狱，这是不可能的。犯人只能从事简单的代工，比如简单的踩缝纫机，缝合已经裁剪完毕的布料和拉链，又或者是从事简单的玩具和纸盒加工，涂胶水或者扣合某些零部件。在生产过程中，绝对不能给犯人配备复杂或者尖锐的工具，比如角磨机，比如锤子和钉子，这些看似普通的生产工具其实具有很强的杀伤力，所以也都是监狱的大忌。因此监狱能接到的代工单其实只是一些非常简陋低廉的企业发出来的订单。第二，全国经济现在剧烈萧条，债务风暴肆虐，资产和产业疯狂的出逃，正常的生产企业一堆堆的都接不到订单，破产潮此起彼伏。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做出一个非常正常的推理，监狱只能接受简单机械的代工订单，这类订单本身就处于剧烈萎缩状态，外面的正常企业都吃不饱，当然就更加不可能流向监狱了。所以监狱能够接到的生产订单一定会剧烈萎缩，甚至能够直接萎缩到零。接下来就是数据证明的时间。我找到了湖南省监狱管理局的官网，里面的财政信息栏目的内容非常齐全，近年来湖南省内监狱的预决算信息基本上都被收录了进来。首先来看微观层面的数据，我选取了岳阳监狱作为代表。经常坐牢的观众都知道，岳阳监狱在全国的监狱体系中都算是出名，占地面积达到了惊人的52平方公里，单就面积指标来说可以排进全国前三名。根据岳阳监狱的财政决算数据，它的收入主要是分成两块，大头是财政拨款。2022年它的财政拨款达到了46,976万元，小头是其他收入，也就是监狱里承接各种简单机械的代工订单所创造的收入。2022年它的代工创收为3,223万元。此后它的代工创收规模就猛烈下降。2023年下降到1,660万元，直接腰斩。2024年继续下降到1,062万元。对这间占地面积达到52平方公里的监狱来说，这种千把万的收入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根据岳阳监狱发布的2025年收入预算，其他收入栏目，也就是代工创收收入，已经下降到了区区5万元，也就是基本归零的程度。这种预算数据意味着在岳阳监狱编订这份预算案的时候，手头已经几乎没有了代工订单，并且监狱管理方也已经清晰地意识到他不可能再接到新的订单了，所以他非常干脆，直接将这份代工收入下调到接近零的程度。同时为了补上由此造成的收入缺口，上级财政对他增发了一笔1512万的补助。从这份预算案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2025年的监狱系统已经基本放弃了所谓的劳动改造模式，也不再指望在经济萧条的大背景之下监狱还能够接到简单机械的代工订单。接下来我们来看整个湖南监狱系统的整体数据。湖南整个监狱系统总共有30家监狱，他们的代工收入合计是多少呢？根据湖南省监狱管理局发布的决算报告显示，2022年他在统计上的其他收入为 1.95 亿元，到2024年下降到了 1.45 亿元。各位可以先猜一下，到2025年湖南整个监狱系统的代工收入会下降到多少？根据湖南省监狱管理局2025年的预算报告， 他的代工收入，也就是其他收入，仅为 79.4 万元。湖南省监狱管理局下辖的30所监狱，平均每所监狱仅仅只能创造 2.65 万元的代工收入。这样的收入其实都已经没有统计上的必要了，可以直接视为归零了。而为了补足代工收入归零带来的收支缺口，当然需要上级财政的补贴。于是2025年湖南省监狱系统获得了 1.97 亿的财政补助。这就是湖南全省的监狱系统的收入情况。这也意味着一件非常有趣的事，2025年之后，在湖南全境监狱的犯人们已经不需要再采缝纫机了。如果各位觉得我这里只给出了湖南的数据不够全面，不能代表发达地区的监狱面貌，那么接下来我要给出的是北京市监狱系统的收支数据。北京市监狱管理局下辖20所监狱、管教所和教职所。现在我们来看看北京监狱系统的情况。2019年北京市监狱系统的劳务代工收入为5688万元，这也是北京的犯人通过自己的简单机械劳动创造出来的历史峰值。此后这个数据就一路下行，到2024年这个数据已经下降到了2377万，也是直接腰斩。再到2025年北京市监狱系统做出的劳务代工收入预算已经进一步下降到1647万，与峰值时期的5688万相比，降幅达到了 71%。 也就是说，如果2019年以前一个犯人每天需要踩8个小时缝纫机的话，现在他每天只需要踩2小时20分钟。这已经不算是工作了，只能算是日常的消遣。最后让我们把视线转向河南，中国人口第一大省。我这里选取的是大名鼎鼎的河南省第一监狱，全国重刑犯的终极修炼场。常年关押的恶性杀人案件的主犯数量都在2000名以上，乃是中国监狱体系中的常青藤名誉。对于有志于坐牢的朋友来说，没坐过河南省第一监狱就不算真正坐过牢。他的相关预决算数据同样发布在了河南省监狱管理局的官网上，有兴趣的牢友也可以去直接查阅，为日后进入这座名誉修炼做好准备。根据他的财政决算报告，2020年河南省第一监狱的劳务代工收入为630万元，多多少少还算是一笔收入。到2024年直接下降到17万元，降幅高达 97.0%。 就17万这种收入数据其实已经没有统计上的必要了。再到2025年河南省第一监狱做出的预算里已经只有财政拨款收入了，其他收入这一块已经没有做出预算了。这也就意味着他已经放弃了劳务代工的安排，中国监狱体系中的常青藤就此彻底远离了缝纫机，放弃了所谓的劳动改造模式。从此以后只有极小一部分识文断字的文化型罪犯在被组织充分洗脑之后，可以接受组织的委托，担任网络水军的角色，到处煽风点火，含血喷人。除此之外，绝大部分的监犯都没有了活干，他们只能每天蹲在铁笼子里发呆，或者是被安排上政治课，背诵习总语录，并且是全文背诵，每天背诵2000字，背完还要默写出来。任何一名犯人写错一个标点符号，整个监室就不许吃晚饭。在本期节目的最后，我总结一下吧。经济的坍塌一定是全方位的，民营企业没有了订单，监狱当然也不可能例外，他当然也不可能拿到订单，这就是无可阻挡的经济大势。并且当犯人无法再创造经济价值，无法再通过简单机械劳动给监狱创造收入之后，犯人将会变成这个国家的重大负担。他们之中的健康个体数量本身就少，基本上都有着非常恶劣的生活习惯，连作为器官移植的主来源都不够格。所以现在这些人满为患又不能创造收入的监狱已经成为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财政本来就紧张，现在还要从财政的口袋里掏出更多的钱来养你们这群一无是处的犯人，这真是岂有此理。所以我可以确定的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饿死犯人将会是红色中国实施社会大抑制模式的优先步骤，优先级大概可以和收回金门马祖并列，这已经是板上钉钉无法改变的事情了。